啊，就是有那个感觉，羊这么多，可是牧养的人少，心里面就不知不觉的就会求主啊，打发你的仆人呢，收这个庄稼。可是庄稼在田里面已经烂了，所以我这次真的是很祝福，我到了中国的东南西北都去了，东边在啊山东啊，南边到了这个甘肃啊，北边到天津。一边走，我却一边都真的充满感恩。那个国家目前的逐渐的打开那个福音的门哈，这个不像过去一样的，我们聚会的时候偷偷摸摸的，现在我们还可以高声唱歌，还可以这个比较放心大胆的在那边去做福音工作，很需要，真的是一片片开阔的禾场需要工人去工作。可是中国这么大地啊，人太多了，13亿的人。可是真的是传福音的人，收庄稼的人很少啊，是真的很少。所以说那边异端邪教很容易就产生了，为什么呢？一个大家就在一起，没有人做带领的工作啊。有一两个弟兄姐妹，哎，我也感动，他就一感动他就来带领，一带领，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真理的根基，就容易带偏了，就容易把教会这一群人带错了。带错了以后，带了什么方向，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中国目前大体的情况哈，所以说我是，也是带着这种感动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一个专题啊，成为我意向啊。意向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生命的目标。很多人这个世界上也讲意向啊，这我在温尼伯的时候啊，温尼派，我在一个策划一个回中国去施工的内容的时候，那个。请教一些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拿出他们的一个事业上的一些计划来。他说：“我们也有意向。”我都傻眼了。他们有意向，他们意向是什么？他们 vision，他们 vision 是什么？就是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座高楼，一座冷冰冰的东西。可是我们的意向不同，我们意向是活的，我们意向是来自于神的，我们的意向是为了这个世人的，为了主的羊群的。那什么是意向？意象啊，从我们这个中文来说是奇异的景象。神把一个奇异的景象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个景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带领。你看啊，从旧约到新约，这个意象一直带领着这个门徒、先知顺服主的道路。在旧约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一个意象，就是啊，这个摩西领受神的呼召，他是一个柔弱的，一个很谦恭的，甚至于不善于表达的这样一个牧羊人，啊，他虽然曾经贵为太子，贵为这个王子哈，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愚钝的人，按他自己说，可是他在放羊的时候，在何烈山上放羊的时候，他看见这个荆棘上有火烧起来了。火烧起来以后，那个就烟呐、啊，那个灌木就应该被烧着啊。可是有很大的火，灌木却没有被烧着，这就是异象，就是很奇异的，不是平常的，不是出于自然的，火烧得很大。那他就站在旁边，有声音跟他说：“你站的是圣地。”有声音就呼召他，神的话就临到他，在这个异象的带领当中，他从一个完完全全自卑的，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很难的站起来的人，他在神面前站立起来，去走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带领以色列人成就一个伟大的事工，就是从埃及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异象成为他生命的带领， 在意象当中他看到神的救恩，看到神的计划，看到神加给自己的力量。在意象当中他顺服神走出去，走到了他不愿意走那片土地。其实他不愿意是因为他自己的软弱，他愿意，他后来愿意是知道这是神的恩召。旧约是这样，新约的时候神也是用意象带领，意象是没有停止的啊。我们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啊，彼得在一个楼顶上祷告的时候啊，我想他当时也在寻求一个神的很清楚的带领，福音要怎么样的广传啊。这个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大包裹从天上掉下来啊，就是降下来，里面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以色列人认为不洁净的食，这个动物要他吃啊，三次降下来。这个三次降下来的话，让他明白了，所以洁净不洁净，所以圣洁不圣洁，不是人，不是一种律法上的一种规条，而是神的心意。神认为圣洁，他就必定圣洁。神他就通过这样一个意象看到了神的心意，原来是神要把他的福音传递给所有的以色列以外的那些未得救之民，就是拓展他的侍奉意向，以至于他就带领整个的教会，不仅是在耶路撒冷建教会来建立主的国度，同时也把这个福音带到万邦。从那个时候开始，福音就真的在这个中央教会，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在彼得他们带领之下，一步一步的向外拓展，先是欧洲，然后是美洲，然后现在亚洲，啊，现在的公论，大家都是承认这个很实在一点哈，像福音的重点，这个福音的重点已经从美洲转移到了亚洲，亚洲现在是什么？世界上最大的信仰人口的这个地区啊，已经有。那个特别是中国的这个福音广传之后，这个福音真的是啊成为一个目前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祝福啊。所以我们这就是当年的彼得的意象带来了今天的这个结果，这意象就带领着我们的基督徒一直到现在，就不断的向未得之民传福音。那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意象哈，这个OK， 在哪儿啊 ？OK， 这边啊。OK， 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了哈。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同样的有意向呢？这个是最近哈，就是前几年哈，这个杨美博老师，我们很多人都可能认识他。他在筹建一个神学院的时候啊，有一群人我们再来研究，最早的时候研讨怎么样的开拓这个时空，他就也邀请了我去一起去啊去开这个会议啊，也整理这个文字方面的第一条啊，我就跟他说这个时空的意向是什么，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一个时空，意向是什么。当时就有一个弟兄哈，就是非常的反感，他看了我写的这个东西之后，哎，什么叫意象？我们要什么意象？你是意象，你就是灵恩派。我们不要有意象，没有意象，我们就是按神的心意。没有神的心意是什么？在啊，很生气。你有意象，我就不跟你在一起。有你在，我不在你。OK， 这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很年纪很大的一个弟兄，好像是还很有名气的哈。那么。很多人可能在现在的教会当中，因为长期没有意向哈，长期按照人的心意去办事情，对意向的理解完全就错误了。好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不要有意向的带领。那到底是不是我们应该有意向，应不应该建立在教会生活当中，在顺服神的带领中，应不应该有意向？啊，箴言说。29:18有很清楚的这段话哈，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没有意向，意向是神带领人的一种很实际的方法，意向当中完全体现神的心意。如果没有意向，人就看不到神，人家对神就没有 敬畏，所以放肆就是不敬畏，所以放肆就是对神没有这样一种敬畏的心，在神面前以自己为大。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意象呢？可能这是说，有的人说这是箴言书说的啊，29:18，箴言书嘛，旧约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还没来，所以说神用意象带领我们。那新约的时候该是怎么样呢？这个《使徒行传》哈，2:17，它是引用的这个啊，约珥书2:28段话。神说，在末日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朋友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虽然是这个是引用的是旧约的先知的话语，可是是在新约的时候引用的这段话语，就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不落空的，在过去神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神有圣经带领我们，但是更有意象的，也有意象带领我们。圣经的话语是我们意象的根基，我们没有圣经的话语，没有真理，我们意象就可能是空的。可是有了真理，有了神的话语，意象带领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更加了解神带领，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顺服神啊。我们这就是意象，是我们生命当中到现在一直可以说是引导我们走进神、顺服神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神的一个工具，来用这样一个工具引导他的、带领他的羊群啊。那么我们要建立意象，我们要建立一个符合耶稣基督心意的意象，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我们的侍奉意象啊。刚才我们说要走出去啊，当时我们姐妹也challenge我们，你愿意走出去吗？你有那个信心、有那个勇气吗？要走出去，可是往哪里走？走到哪里去？这个就要有神的话语，就有意象带领了。可是我们怎么样建立我们意象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是不是都要往一个方向走？或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神的带领都不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带领当中建立我们个人的意象，以至于我们一辈子都活在走在这种恩召当中？怎么样建立意象？这就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人知道神有恩典，神有带领，可是我不知道我的意象在哪里。我告诉你，我们要学，要建立自己意象，我们就要从耶稣基督来学习。耶稣基督当时，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就是这个经文当中就是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意象啊。我把刚才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呢？刚才是马太福音9:35，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们看见许多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他们困苦流离，一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基督看到了一幅图画，他看到面对的是人，但是这个人在他面前展现一幅图画。一幅什么图画呢？是一幅田野的图画。那个田野上很多的庄稼，你说庄稼在一个田里面是怎么样的计算呢？那个谷粒是怎么样的计算？那是无计其数啊。庄稼熟了，全部都熟了，而且在约翰福音还说一句话，叫什么？不仅熟了，发白了。什么是发白了？发白了就是那个是已经熟透了，你再不收割它就掉在地上，就烂了，就倒扑下来就烂了。主耶稣看到一幅图画，这幅图画他就心里就着急，他就跟门徒说，庄稼已经熟了，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啊，打发工人去收庄稼呀。这就是一幅意象，这就是一幅图画，是主耶稣基督展现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那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很容易很快的就建立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就在他面前展开了。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耶稣基督怎么就这么快就看到一个意象呢？耶稣基督就怎么就能够这么样建立一个意象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建立这样意象，看到这个意象，于是乎我们就顺服主呢？好，我们就来，我想我们首先要想建立这个意象，我们不管是教会的事工，还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自己的侍奉，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意象， 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他这样的生命，有他这样一种生命的行为，我们才可能像他一样建立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象，蒙受神带领。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他。我们想建立意象，需要在侍奉中对世人有真实透彻的认识和了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哈，耶稣基督建立意象的时候是在人群当中建立的，他是在人群当中，你看他走在人群当中干什么事情呢？他是在他们当中来服侍他们，在当中为他们来工作，意象就容易建立了。我跟你说，你在加拿大，你看见那个一排排的那十几层的房子，你的意象就真的很难建立。我告诉你，就很难建立。可能你建来建去，就建成了我的一个意象是我要买个大房子。我现在房子还不够大，还买更大的，因为我看到更大的房子在那边。你看房子多了，你看这些东西看多了，你在食物上看多了，你建立所谓的意象就只能是在事业当中建造的。但是我是说，我为什么要求我每一年回到中国？我是要在这个扶持当中来清除我自己的意象，来让神激励我的生命，使我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这样一种生命的付出。因为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更多看到的是人。虽然现在中国里面也是，说实在的，那个中国的城市建筑比那个温哥华比较起来，温哥华算是农村了。但是我在那边，我不抬头看，我就横着看，我就低头看，我个子还算比较高的，我看的都是人，一群群的人向我走来，茫茫，一群人呢在大街上走啊，那些人呐，茫茫然不知道走哪里去，成千上万呐。在大街上人贴着前胸贴着后背走啊，你心里面想，这人到哪里去啊，这人从哪里来呀、啊、哇，你心里面这个感动。我相信啊、我像那王勇弟兄刚才读经的感动就在你们生命当中会发动起来，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了那么多人心里面真的是有那种急啊，着急啊。其实这种心意首先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看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他首先他建立意象的时候有四个动词，有四个很重要的动词代表他在人群当中的所作所为。正是因为这个四个动词使他生命和他的所服侍人在一起，以至于这个意象就建立起来了。什么第一个什么动词？他走遍各城各乡。他在人群当中，他到这个群，他要建立这个所的国度，他要广传福音，他第一个所做的工作就是走遍。我们知道他没有一个地方不去的，以色列人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是撒玛利亚，可是他带着他的门徒穿过撒玛利亚。人们最不愿意接触的人是那些最低级下贱的女人，所谓的那个妓女，他就在那个人群当中去工作，他走遍各城各乡。他走遍了以后，他就首先是走出去，对吧？刚才一个姐妹说要走出去，你走出去了以后你才能看到意象，你走出去了你才看到需要。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他没有那个地方不到的。哇，这就看到主耶稣他的工作。我们如果是我们像主耶稣一样走遍，我们想我们心灵当中感动也一样就出来了。我们走到哪里去了呢？我们走来走去可能最多的还是家里面、工作、商场，也有教会。如果说我们不去在人群当中去，再带着意象去走，带着我们使命去走，永远我们领受不到主耶稣基督同样的意象。一个是主耶稣走遍，第二个动词他教训。他走遍不是好玩，他走遍不是仅仅是走走而已，他走遍是带有使命的。教训他们什么？教训他们，教训他是已有的东西，教训他们按照把神的话语在旧约当中所领受的已经有的一些话语活的道，教训那些有需要的人。过去的人的教导就是那种律法，就是死的那些话语去成为人的束缚。耶稣基督带来了新的一个圣经的一种光亮，因为他自己是神，他把圣经的话语教导大家，走遍在每一个地方教导有需要的人，教导那些人去顺服神，去等候神，去仰望神，教导他们。第三个动作是什么？宣讲。 教导是，如果是教导是已有的，宣讲是从他而来的，宣讲天国的福音。因为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有耶稣的恩典为他们预备，宣讲天国的福音，告诉他们，他们要回归，他们要悔改，他们要去仰望神，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们去仰望神的救恩。他带着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是第三个动作哈，走遍教训宣讲。第四个动作呢，医治。他不仅仅是在人的属灵的需要当中去帮助别人，这是属仅仅在属灵的需要当中帮助别人，常常会别人就是漂浮起来，你的事工成为一种好像是高言大志一样的教导啊，好像是虚无缥缈的一种追求。不是的，他实实在在的在生命当中，因为他体贴他们的需要，他走进他们，医治他们，在那种需要当中去帮助他们，用爱心去扶持他们，与他们成为一个生命的整体。人如果你不在他的需要当中去建造，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主耶稣的爱不仅仅体现在他们未来的生命的追求当中，他也体现在此时此刻对他们的这个爱护关心关怀当中。这四个动作就带领着耶稣基督全然的以他的生命融化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生命里面。因为有这样的生命表达，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的意象就建立了。他意象建立真的是需要对生命真实的，这四个动作真是他对生命的真实的关怀与爱护。他的关怀和爱护像什么一样呢？刚才我们读了经文的时候哈，他的关怀爱护像牧人和羊一样。他是怎么说呀？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一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四个动作，这四个行为哈，就在他心里面的一种深切的一种感动。这种感动就是怜悯。什么是怜悯呢？我不知道大家对怜悯这个词是怎么样的理解。这个小的时候我是说，刚才姐妹带你诗歌的时候说我们是小羊，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会很调皮？我是一个很调皮的人，小的时候我也很调皮。我调皮不是仅在行为上，我调皮在心灵当中。我小的调皮的时候，我比如说我小很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父亲不爱我，因为我家有很多的哥哥姐姐，我是最小的一个。我父亲父母常常没有机会管到我，我常常对我父亲我母亲关爱我，我是肯定的。我母亲一天到晚就是跟我黏着我母亲，我做什么事情我母亲都是好的，我知道我母亲爱我。可是我常常不觉得我父亲爱我，所以我对我父亲呢带有很大的折扣，对他很站得很远远的看我父亲到底他真的爱不爱我，心里面真的是为这个事情挣扎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次我生病了，病得很重，在家里面也是重感冒，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父亲个子很高，像我这么高，站在我的床前，那看着我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面充满那种怜悯。他那一怜悯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时候啊，我就心里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我心里告诉我，够了什么？我父亲爱我，他爱我，他一定爱我。因为那种怜悯就是表达了他的心内心里面最为真实的感受，他的怜悯。其实怜悯就是一种爱。怜悯就是一种最深切最深刻的爱。这个我有一次看书啊，看到一个很其实不是属灵的书，一个世界上一般的书，就是谈到对爱的解释。他说爱就是怜惜，他说什么是爱？爱就是怜惜。这个就是用这普通两个字怜惜，把这个爱的定义就更清楚化了。因为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感觉，我爱你。所以说什么叫爱？要是谈恋爱的时候，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说我爱你，那个女孩说你怎么爱我？因为爱是很抽象的东西，你怎么体现出来？是吧？我过生日的时候你给我买了蛋糕没有？你有没有行动？因为你要表现出这个具体行动，那才体会出那个爱的这种实质来。怜惜，什么是怜？就是怜悯。惜就是珍惜，你珍惜我， 才是真正所爱。所以我对这个爱就很具体了，就是 这就是爱。主耶稣他就有怜悯之心，这就体现出耶稣基督对人的整个的爱当中。这联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联系呢？就是像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什么叫羊和牧人呢？羊和牧人啊，这话是我画的，我真的非常体会这个羊和牧人关系啊，所以我真的是带一种带那种感情来描述这幅图画。什么叫羊和牧人？大家当中谁有没有做过牧羊人的？谁放过羊没有？没有哈，我也没有。刚才那个姐妹说，这个羊啊会听牧人声音，真的。小的时候啊，我们那个附近有人放羊，小羊的时候很白很漂亮，比小猫还漂亮。那个羊啊长得很，因为猫啊没有羊长得那么样的乖巧哈。那羊，我就去玩那个羊，那羊看见我就用脚顶我，就要跟我打架。哇，我说这个这么好看，怎么这么调，这么顽皮啊哈。可是他那一个小羊羔啊，小羊倌，这个一个也是跟我差不多大，去去去去去，就是吹了一个口哨，这个羊就跑了。哇，真的个羊啊，真的是真的，他会能够听到他的牧人声音。但是牧羊人和羊是什么样的关系和感情呢、啊、其实我也不了解。所以我也在信主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主说，主爱我们像牧羊人爱羊一样，其实我觉得很虚无缥缈。那个这个我父亲爱我，我能够体会得到，我爱我父亲我也能体会到，爱我母亲我也体会到，因为我经历了嘛。那什么叫羊和牧羊人的关系呢？1997年，我当时我正在中国侍奉哈，在中国深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看一个电视里面一个电视节目，那个时候是冬天的时候啊，是在这个当年在中国的北部啊，就是内蒙啊，发生了大的这个风暴雪灾。那个雪灾呀，那是说是这个百年不遇的大雪灾呀。那个电视上就是放出来哈，那个整个的草原都被雪都覆盖了。那我们也听了很各种各样的报道，就是那个时候灾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就看到了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电视组啊，就是在雪里面挖那个挖路啊，就是往一个那个蒙古人的那个居住的那个居住点就往里面挺进哈、啊，很艰难很艰难的挖呀走啊，扛着那个这些工具啊，好不容易他们走到一个蒙古包里面去了。一个蒙古包里面呢，就是一个老牧人啊，比这个年纪还大，因为有很长的胡子，就坐在一个蒙古包的中间，那个中间呢就是烧了一个啊，就是那个硫粪啊烧的一个火堆，在那边烤火。那个老牧人呢，就是怀抱里就抱着一个这样的小羊羔，抱着小羊羔，就有一个啊、有一个记者呢，中央台的记者就在采访他，就是说老爷爷啊，今年的这个雪灾很大呀。那老爷爷说，是啊，这个雪灾太大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大的雪灾啊，他已经60岁了，说长这么大没有见到过。那个记者说，那你损失大吗？那个牧羊人呢、说，是啊，损失太大了，我所有的羊啊，羊圈的羊都冻死了。那现在连那么那个记者说，那不是现在生活都有困难了啊？这个牧羊说，是啊，现在生活都有困难了。接下来这个记者啊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他也可能后悔一辈子，他怎么会问这么没有水平的问题？我想那也不怪他自己，他不懂，肯定我也是这么问。他说：“哎呀，老牧人呐、啊，你怀抱里不是有一个小羊羔吗？你把小羊羔杀了，不就有东西吃了吗？你知道这个牧羊人是怎么反应吗？一个老爷爷哦，当时哇的就哭起来了，把个小羊抱得紧紧的。哎呀，他说这是我的生命呐、啊。”这是我的生命啊，我怎么能够吃它，我怎么能够杀它，不能他把羊抱得紧紧的。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哭了，我就哭了，我就真的忍不住哭了。为什么哭？我哭的不是这个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我哭的是我的主跟我的关系。原来我的主跟我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啊。 原来我的主抱着我在怀里面，就是像小羊羔一样，他爱我，他舍不得我，他真的是很珍惜我呀。哇呀，我都哭的，我就很长的时间我都心里面一直想着这幅图画，原来耶稣基督爱我们就是像这样的爱，这就是所谓的牧羊人对羊的爱，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是一样的。哪有的父亲能够杀自己的孩子来裹自己的福的？那么就是这个牧羊人，他也不会把羊羔杀下来来满自己的，来保住自己的肚子。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正是因为这个爱，所以说主耶稣就他的意象就自然的就在爱中建立起来了。是，他就看了这样一幅图画，这不是什么样的图画呢？他是说要收的庄稼多，种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这个庄稼啊。那么这就是个意象，就是个我也选了这幅图哈、啊，这是要收割的庄稼，可这个禾场里面很少的人在那边收割，庄稼都熟了。这个庄稼里面就是主在这个奇妙的意象当中体现了他的实实在的心意，什么心意呢？主的心意是世上所有的人，他希望世上所有的灵魂都得到拯救。这个庄稼，一片田的庄稼是包括了世上所有的人生命，这个世上所有的生命就像那个成熟的庄稼一样的，一粒一粒的饱满了。他以这个田野的庄稼代表这个他所爱的世上所有的人，他在所有的人都收回到他的这个天国里面去，天国就是他的仓库，天国就是集成我们生命的最宝贵的地方。他以这个意象，他的爱所带发动的意象是所有的人，五十亿人就是主的庄稼，就是主所主说什么急切？怎么体现急切的？他是要收的庄稼多，种的人少，急不急切啊？若你是一个农场的老板，庄稼熟了，可是没有人，你找不到工人去收庄稼，你急不急？主耶稣是着急的，要收的庄稼多，可是没有人去为他收割，他心里面着急呀、啊，因为他没有人去。这就是主的心意，他着急啊，他是没有人，没有那些人去为他去做这个侍奉啊。主心里是急切的，我们不知道体会到没有他的心情啊。第三个，做为主做工的人太少，需要更多的人去投入到这个救恩的施工当中去。主耶稣通过这样一个意象反映了一个事实，体现了一个事实，要侍奉的范围太多，可是做工人太少。我们现在加拿大在这边，我们享受这一片环境。刚才姐妹还说，你们是不是听到神的声音，要你们主日早点起来来教会？这是因为什么？太娇惯了，早点来都不愿意。可是你们回到中国去看一看，你看你着急吗？啊，那边那些人没有人教导他们，只有人去分享，他们就喜得不得了。可是教导对不对，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缺乏，他们把那个毒品当粮食吃，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只知道饿。没有人少啊，没有人去为他做工啊，少到这种程度，只要是有一个毒，有一把草放在嘴巴当中，他们也不分是好的是坏的就吃了，因为他们分辨不了，因为没有人去做工。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你不回中国你就看不到。主耶稣他看到了，因为他站在那个高度，他看到了，他的心意是急切的。主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迫切的心意投入这个侍奉。 主希望，主是对着每一个门徒说的，你们要打发庄稼的主去收割，去派人收割庄稼。主是对着每一个人说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他们迫切的心情，都能够感觉到这个需要，都能够在主面前去祈求主，他愿意我们都看着这个意象。这个意象不仅仅是对我的，让我早一点，让我更加的爱主，而是主这么爱我，连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我的本乡本土、我的父老乡亲，都能够领受这份福音呐、啊。主向我们传递生命的意象，主就把这个意象传递给了我们，他看到这个意象传递给我们。这就是即使常说我们说我们看不到意象，我们经历不了意象，的确现在我们不去走那种灵的路线，我们也不追求那种灵里面的所谓的那种东西。昨天我带星期六我们有个聚会，带一车上带了几个人，其中有个姐妹在那个车里面打电话哈，她一边打电话，我一边心里就难过。她这个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很灵恩很灵恩的教会里面的，她打电话，她就对的，她当然对灵恩很反感呐、啊，她因为那个灵恩当中有些事情让她感到非常的不平衡呐、啊。他的，我就听到电话里面说有的人呢、啊、被提到三重天，有的还四重天、五重天，哇，他心里面就是觉得这种人，真的提到天上去的人，怎么行为当中那么样的乌七八糟呢？他说我恨不得啐他，这是北京人说的话，就是、吐他的口沫，是吧？他就在电话里面说，就是那时候我，他就谈到那个灵恩派的那些，我们不追求那些东西，那个东西根本就虚的，如果没有生命是假的，但是意象，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可是弟兄姐妹常说我们看不到异象，我想有异象啊，我想看到这个异象啊。不要着急，如果你没有看到，主耶稣把这个异象就给你了，这不是异象吗？你看这是不是异象？这么多人是不是异象？你看到没有？人就是异象，你要没看到，主耶稣把这个异象给你了，在你眼前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庄稼，都是主面对的人群。如果说你没看到的话，主已经告诉你了，已经看到了。所以说你不能说你没有意象哈，我说要成为我的意象，把耶稣基督的意象成为我的意象。但是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大的疑问。我刚开始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这个疑问一直保留它很长时间，直到前一段时间我正再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才搞明白疑问在哪里呢。带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是谁呀？是神，是不是？他需要有意象吗？他需不需要有意象啊？他难道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来的吗？他难道他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的吗？他来的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救人，这个人就是他的，所有的人就是他的一个福音对象，他难道不知道吗？所以说我就很觉得很奇怪，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有意象啊？他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建立意象啊？我一直搞不清楚，后来我搞清楚了，原来这个意象啊不是为他自己建立的，是为那些很愚钝很愚钝很愚钝的我们建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他是借着这个方法向我们传递意象，不是我们说没有意象吗？他传递给我们，你要是没有意象，我的意象就是你的意象，因为我看到了，所以你们要求我来差遣人。第二个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他不需要建立意象，因为他本身是神，他知道。可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要我们去求庄稼的主，他建立了意象，他却要我们去求庄稼的主去差派收庄稼的工人。他是庄稼主人，耶稣基督是庄稼主人，我们是仆人。他要我们说，他把意象领受了以后跟我们说，你们来求我呀，要我去派你们去更多的人去收庄稼呀。这是什么意思？有这个必要吗？他领受了意象却要我们去求他。如果不是我的意象，我没看到， 我就没有这个急迫感，我没有这个急迫感，我向主求什么呀？其实这个立项不是为主自己领受的，主耶稣是为我们领受的。只有这个意向成为我们自己的意向的时候，我们才着急的时候，我们才会着急，我们才会看到需要，我们才会去求主。主啊，不得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庄稼都熟了，都要倒了，没有人去收啊！主啊，你赶快派吧，多派些人。你就看到了，你就领受这个需要，你就急迫了，你才去求主人去拆派这个庄稼，是不是收庄稼工人？是不是？其实主这个意向是为我们领受的，不是为他自己领受的。他是要我们领受了以后，然后带着同他同样的这个意向，同样的心情，去祈求主差派他的工人。弟兄姐妹们，首先这个主这个意向不是为他建立的，是为我们建立的。第二个，这一句话他要也更加的确定了这个意向是为我们建立的。他让我们看到意向，然后要我们回过头来去祈求他，主啊，快快快快！再不收，你今天不收就倒破一大片，明天不收倒破一大片，你再不收就完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体会到那个庄稼熟了没有人收的那种感觉，因为大家生活在城里面，没有下过农村。如果你没有下过农村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中国那些农村的电视连续剧啊，那个时候那就是有的时候农村里面那些他们田里面的庄稼熟了，急得没办法的时候，他们到真的是到那种市场上去叫人呐、啊！你们快来帮我呀！人说，那因为那些庄稼的主人呐、啊，急得要收庄稼，没有人，请不到人，那些工人就跟他在那边站着不动。多少钱一天呢？一大洋，那先不动，一大洋少了。那庄稼主人很着急啊，一大洋不够，是不是一个半，谁来？因为他急呀、啊，他急才这个样子啊，他才是加大价钱呢、啊，因为那再不收粮食倒了以后，他损失更大呀，那就是急切，因为他们是庄稼的主人。这个是主耶稣用这个庄稼的这样一个人的体会，因为当时在以色列的这种环境当中是有粮，是他们是农。这牧农牧和这个农牧就是农牧兼顾的这样一个民族哈，一个是他们是有种田，第二个他们也放牧羊群，所以说他有牧羊人的比喻，也有庄稼的比喻，就是反映了他当时的这种生活环境。他通过这个生活环境，当时的人是能够完全理解主耶稣心情的。现在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我们不了解。一个我们不了解牧羊人和羊的关系，第二个我们不了解庄稼人和庄稼的关系。那主耶稣就通过这样一个关系告诉我们，真的他的急切，他的希望啊，希望我们去祈求，去差祈求主差派更多的人。那主会差派谁呢？是啊，我们可以向主祈求，主啊，快派人呐、啊，庄稼多啊。派呀！可是我在祈求的呼叫，可是不是我派他，不是我，我祈求求你，你是差派我来祈求你的，那么你就去派别人吧，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不管你怎么领受，我相信，只要你建立这个意向，你就会听到神的声音；只要你建立这个意向，你就知道神对你的恩召，你只要建立意向，你就很容易听到神对你的呼唤。他差派谁，你不管，只要你有意向，差派的工作就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不是你就是你周围的人。神一定有他自己的心意，我不一定要求说所有的人都一定要走到火场当中去。主的心意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不是每个人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往中国跑，不 ，no。但是只要你有意向，你就一定能够清楚的知道神对你的恩召。那主把这个田野的意向通过今天的我的分享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意向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为什么说呢？如果你生活在人群当中，你就很容易看到意向。 如果人群就是庄稼的话，虽然在温哥华这个地方人不多，但是在你周围常常会活动着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如果说这些得救没有得救的人，你感受到他们是没有收割的庄稼，你就有这个意向，就会在心里发动，你就会有感动，你就会有这个传福音这样一种冲动，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短宣的施工当中很大一个内容，就是要培养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个意向，同时随时向周人传福音。因为你有意向，你有感动，你就一定有行为，你就一定会教训，就去宣讲，去做医治的工作。如果你周围看到很多人啊，你不是活在一个单独的活在一个自我当中，你不是很孤独的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人，你就会容易看到这个意向。第二个，你十字架，很多人喜欢带十字架，我们教会里面到时候也挂着有十字架。如果说你常常看到十字架的话，十字架在你面前本来就是个意象。十字架啊，虽然是当时也是一个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一个刑具，可是这个十字本身反映了非常大的属灵的意义。这一竖，神和我们的关系的建立；这一横，神的恩典向世界的无限制的延伸。如果你看到十字架，你就从这个十字架中看到你的责任。你如果你是这个十字架上的一员，你就和神结集起来，和世界上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个十字所代表的这属灵的含义，把你和全世界所有的人联系在一个整个的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范围之中。如果你看到十字架，你就看到这个意象，因为神的恩典本来不是这一束从他临到你的，而也是要临到万邦的。你在这个十，如果你把你自己也放在这个十字架上，也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你的生命就是为这些人而活，而不仅仅是为你自己活。第三个，如果你每天领受神的话语，你喜欢读经，你喜欢祷告，你喜欢看思想神的话语，神的句句话语都是为他去收庄稼，神的句句话语都是让你去走出去，为他去把那些时尚你带到他的家里。你说哪一句不是这个意思？哪一句不包含这个属灵的意义、属灵道理？哪一句不包含这个属灵的意象呢？所以，意象时时刻刻在你生命上发动啊！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希望意象，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换了个新的一个教堂，我们有的更大的一个属灵的环境。我也看到了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这个国语团契的人手，国语这个敬拜的人手的增多啊，感谢主，大家祝福这个教会。但是神对教会的祝福不仅仅体现在这个 building 当中，神在这边实际上是一个敬拜的场所，也是一个属灵的学校。神建立这个地方不是为这一群人，仅仅为这群人建立的，才建立这个地方是为这个社区，或者更大的范围来说是为这个世界。但愿神今天传递给我们意象，成我们生命的带领，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活动范围，为主去收割庄稼。特别是那些还没有未得之民，那些庄稼为主去收割，那么我们就是主，我们就成为主的工人，就领受神的这种祝福，也与神同工，真的是体现我们这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心意。让我们接着祷告，来仰望神。天父上帝，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意象，借着这个意象的带领，来激励我们在生命当中，来顺服你的带领，来跟随你的脚踪。主啊，我们常常是愚钝的，我们像羊一样的，那么样的愚拙，可是你却爱我们，像爱小羊羔一样的把我们抱在怀里。主啊，其实你抱着怀里是爱我们，其实你也盼我们长大，有一天像一个头羊一样走出去，能为你去带领更多的羊。主啊，求主你就是这样的，就是意象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顺服你的带领，我们能够走出去，为你的国度，为你的未得之民。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在这里面祈求主啊，拆派庄稼的工人，我们也在这里面对主说，主啊，你在拆派那些人去收割庄稼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我，因为我在这里。我们感谢主，借着这个信息对我们的浇灌，对我们属灵的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成为我意象。那我们这个歌片上没有哈，我们翻开这个诗歌本是吗？诗歌本331首，成为我意象。331。
恳求心中望，成为我意象，万事无所慕，为主是希望。愿你举手为日夜到时想，工作或睡觉，誓言做我光。成为我智慧，成为我正言，我愿常沉睡，你做我良伴。你是圣天父，我为你候时，你住我心殿，我与你结连。财富非我求，虚荣非我慕，主是我基业，一直到永恒。唯有主基督能居我心中，他是天上王，神正保全能。天上大君王，辉煌的太阳，我赢得胜仗，天乐可分享。人与水无常，但求心中望。掌管万有者，永着我意象。
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意象，就是我们的意象。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就反映了救恩，是对全人类的救恩，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恩典。感谢主。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啊，先请司事来到台前。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的，啊，如果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暂时不要参与。我们先唱第一段，然后开始收奉献。哦，奉献带，谢谢提醒。我们先唱第一节。啊，奉献诗歌，可以可以啊，可以下一个 OK， 好，谢谢。好，
一生情是尽依靠你，在你。
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一颗愿意啊奉献的心。主，求你使用这些金钱用在你的圣工上面，保守我们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下面是唱三一颂，请大家起立。